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今天我们读11节到15节。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作者比较了麦基洗德和亚伦的祭司职分。他就着创世纪14章的记载，说明了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更尊贵更荣耀。接着从11节到28节，就指明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并且讨论耶稣基督的大祭司职分比亚伦的职分更超越的地方。在这一段经文中，作者像一个很老练的律法师，一步一步地引导着读者的思绪，很周延，很完整，很细致地提出比较的论点，让人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保罗写的罗马书。保罗比较恩典与律法也是用一样的手法。难怪有不少解经家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不过保罗的书信都停留在恩典与律法的比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往前推了一步，他提出一个新的观念：以色列百姓是在祭司的职任下领受律法，如果祭司的职任不完全，其他根据祭司职任衍生出来的职分自然也不完全。如果祭司的职分需要更改，百姓在祭司职分下领受的律法也必须要更改。很显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保罗的著作，并且把保罗的论点继续延伸到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祭司侍奉体系，好帮助希伯来圣徒认识一个更超越的祭司侍奉，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与保罗同工过的许多使徒当中，巴拿巴是立位人，自然他最有立场来提醒警告希伯来的圣徒。在11节到28节这一段经文中，11节和12节先提出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必要性，接着从13节到28节就从五个方面来说明基督的祭司职分与亚伦的祭司职分不一样的地方，并且他是以对比的方式来论述。这五个方面包括：一、出自犹大支派对比于出自利未支派；二、照着生命的大能对比于肉体的软弱；三、是神启示力的对比于不是启示力的；第四、是永远长存对比于有死阻隔的；第五、是圣洁无罪的对比于软弱有罪的。我们来读11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一开始说从前以色列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下领受律法，和合版这样的翻译是根据 KJV 的翻译，如果你去看 NIV 的翻译正好反过来。 NIV 这么说：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建立了利未人的祭司职任。而达比的翻译就比较中性：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是与利未人的祭司职任相连的。那到底是先有律法还是先有利未人的祭司职任呢？这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是不是相互矛盾呢？我先给答案，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 这三种翻译都是对的，只不过是着重点不同。但是若照着原文， KJV 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也就是说和合版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是摩西先上了西乃山，领受了律法和建造会幕的启示。当会幕建造完成之后，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并且向摩西说话，这就带出了整本的利未记。到了利未记八章和九章，摩西就照着律法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为祭司，这正好就是 NIV 的翻译，是照着律法来设立利未人祭司的职分。但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设立之后，是祭司们替百姓献祭，并且他们教导百姓必须照着律法的规定献上供物和礼物，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 KJV 的翻译也是对的，并且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强调的，说百姓们领受律法，这就包括被教导律法和他们遵行律法，都是借着利未人的祭司责任。当然达比的翻译说百姓领受律法和利未人的祭司职任是相连的，自然也是对的。作者先让我们认识律法与利未的祭司职任是相辅相成的。接着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利未人的祭司职任能得完全，又何必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呢？作者这么提问，难道是利未人的祭司职任不完全吗？不是的，不是祭司职任的不完全，而是祭司的职任不能够使人完全。这和律法与人的关系很类似，律法是神颁赐的，律法是见证神的所事，律法本身自然是完全的，但是人是软弱的，人根本没有能力来守律法，律法也没有办法给人能力来守律法。因此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当人知道自己犯罪之后，就要借着亚伦祭司的侍奉，让人的罪暂时被遮盖。就和律法不能使人完全，同样的，亚伦的祭司职任也不能够使人完全。因此神必须兴起另外一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目的是要能够使人得以完全。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就是从亚伦的等次变成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亚伦的祭司职任是根据律法设立的，而祭司职任的功用就是教导百姓律法，并且按着律法献上祭物和供物。祭司的职任既然已经从亚伦的等次更改为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是根据律法设立的，而是神的永远计划。神在永远里就已经定义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完成救赎，并且要设立复活的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既然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律法也就必须更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难处，但是对犹太人而言，这绝对是大逆不道的宣告。自从摩西领受了律法，并且建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以后， 律法和祭司侍奉不仅主导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更是犹太人引以为傲，证明他们是神选民的重要凭借。要犹太人放下这两件事，就好像要他们放弃犹太人的身份一般，这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事。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完全不避讳，直接对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希伯来圣徒宣告，亚伦的祭司职任不能够使人完全，必须更改。如果祭司的职任要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其实耶稣也说过一样的话，不过耶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会让人觉得有这么强烈的冲突感。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本来那字句的律法只能够让人知罪，只能够给人定罪，却不能够拯救人。但是耶稣来了，他是要来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呢？其实在这里耶稣就已经暗示，有一天他要成为那大祭司，用饼和酒来供应圣徒，帮助圣徒们生命成长，能够活出一个合乎律法的生活，这样他就成全了律法。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那是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末了，耶稣这么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这一节，耶稣用我的话直接取代了律法，因为律法是死的，而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果能够以主的话为我们每天的灵粮，我们生命自然能够长大，也能够活出一个成全律法的生活。接下来从13节到28节，作者就从五个方面提出基督的祭司职分与亚伦的祭司职分的比较。今天我们只读第一个比较，就是基督是出于犹大支派，不是出于利未支派。我们来读13节14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前面一节才说到祭司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祭司职任只能出于利未支派的亚伦家族，而现在祭司的职任是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一位祭司就不再是出于利未支派了。因为这话所指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是出于犹大支派。早在大卫作王之前的一千年，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论到犹大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归必不离犹大，杖也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归和杖都是掌权的象征，就说出犹大是君王的支派。而下一句，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那赐平安者。在犹大的后裔中，只有一个是那赐平安者，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万民都要归顺，这是指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万民那时候都要归顺。可是在那之前，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他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完成救赎。这就是亚伦的祭司职任所预表的。正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基督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而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开始他的祭司职任，他用饼和酒来供应蒙恩得救的圣徒，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在犹大的支派中，从来没有人伺候过祭坛，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那是利未支派的职分。在南国犹大中间有一个王叫乌西亚王，他就曾经尝试要进到圣殿烧香，他越界了，因为那是利未支派祭司的职分，结果他就被神击打，额上长了大麻风，而被隔离直到死亡。主耶稣基督是出自犹大支派，在这个支派中，摩西并没有提到过祭司，这正是犹太人的盲点，也是作者要提醒希伯来圣徒的地方。现在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律法也必须更改，不能够再被限制于摩西的律法之下。我们来读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所以神必须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麦基洗德自己就是有着君王与祭司的双重身份，并且他的职分是比利未的祭司职分更为尊贵，因为亚伯拉罕曾经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也就是利未借着亚伯拉罕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强调，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为祭司，在基督身上有着君王与祭司的双重身份，这就比照着摩西律法所设立的利未祭司职分更为尊贵。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天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身上有君王与祭司的双重身份。而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告诉所有的新约圣徒，我们今天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既然是被基督所侍奉，被基督所供应，我们身上长出来的祭司职分也是君尊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做王，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另外一方面要学习做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神给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不仅是那赎罪的羔羊，在你身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让我们能够被父神接纳，成为父神的儿女。你今天更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服侍我们，你用饼和酒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并且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律法，也就是要我们活出一个合乎律法的生活。不但如此，你还要我们一同学习能够做王，能够做祭司，在你的教会中学习来侍奉，并且把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地方，教会在所在地成为你的一个美好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